这周我要交的内容，老实说，我曾仔细考虑过是否要讲，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会被冒犯，会有很多人去谣传一些我没说过的话。直接跳过这个部分其实更容易，但我相信这是神告诉我的真理。因为这周我要分享的真理是关于属天的非凡健康，而不仅仅是属天的医治。我所说的属天医治是指你生病了，但你信靠神并相信神，神使你的身体活过来，于是你痊愈了。但我相信你能行走在属天的非凡医治中，以至于你将疾病拒之门外。你不再等到疾病影响到你了才得到医治，而是你真的不生病。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是种某种静态定位，而你只是以某种方式活在这个水平上。这是一种潜力，神已经赐给了我们每个人。我认为我们应该为之努力。而大多数基督徒甚至都还没有这个意识，他们甚至不相信自己能做到。昨天我开始和大家分享诗篇第91章，让我再来更详细的阐述一下。圣经说，诗篇91章5节，你并不怕夜间的恐惧，或是白天飞来的箭，也不怕幽暗中流行的瘟疫，或是正午念灰人的病毒。即使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他也不会接近你。这是指幽暗中的流行的瘟疫，以及正午毁灭人的病毒都不会接近你。现在有些人会抓住我说的话，他们会说，你是在谴责那些遇到麻烦的人。任何一个生病的人，任何一个在生活中遇到问题，或是任何一个看到别人死去的人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都是因为他们的不幸。我并没有这样说，但是我将会因此被谴责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诗篇第91章。一般的基督徒根本不相信你可以到达不害怕瘟疫、不害怕失败的境界。正如经文中继续说到，恶事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。大多数基督徒不相信你可以活成这样。我不是在定罪任何一个生活中有困难的人，但我相信耶稣已经为我们而死了，是为了把我们从这些困难中解救出来。现在的我们正处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。再说一次，我用举重来比喻它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样的肌肉，如果我们努力的话，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健美运动员。很明显能看得出我自己并没有那么努力，但是我相信我也可以。如果健美是我的目标，我可以训练锻炼我的肌肉，我可以做许多的事。我相信我也可以跑完马拉松全程 26.2 英里，目前的我无法做到，但我相信我有这个潜力。如果我认为这是神看为好的并希望我做的事，我保证我会开始训练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若是我一开始只能跑1英里，那我也不会坐在那说这根本不可能，我永远也做不到。不，我能做得到，只要我开始训练就可以，这需要时间。实际上我曾为跑马拉松训练过，我读到说，对于普通人而言，要从目前的状态到能跑完马拉松的状态，需要训练1年或1年多的时间。假如你想赢得马拉松比赛，创造新纪录，那你得花上好几年的时间，这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，但是你可以做得到。而诗篇91章中的这些应许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。难道说我是在谴责那些有恶事发生的人们吗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境界，我们开始相信神，神会超自然的保护你。圣经接着说，诗篇91章10节，疾患也不会靠近你的帐篷。说到医治，我相信你能达到一个境界。与其与疾病影响你之后再去学习如何相信并度过难关，我相信你能够达到一个境界，你能够让疾患远离你的帐篷。而有的人又会说，你是在谴责我，我不是在谴责病了，我只是说我们能得到的比大多数人所经历过的其实更多。若是你还尚未到达，并没有任何的谴责，嘿，神爱你，神想要你健康，但是不要止步不前，并接受说你一定会生病。我认识很多人生病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，这可不是神让我们成为的样式。神想要你健康，他并没有把我们创造成那样。 我相信亚当和夏娃能活到930岁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死，他们从未见过任何人死亡。他们并不知道冬天就是流感季节，也不知道在他们40岁时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。没人给他们送黑气球，并告诉他们：“伙计，你老了，现在你要开始做这个了。”撒旦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教会人们如何生病和死亡。我相信还有其他许多的原因，但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。他们俩并不知道，人到了40岁或50岁以后就该衰老了。然而，现今的大多数人，他们听到这些事，他们欣然接受了，他们预期着。大多数人都预期着自己会衰老，这就是他们的目标，这就是他们在别人身上看到的，于是就成了他们的目标。我想给你一个不同的画面，我不是在谴责那些尚未到达的人们，但是我想试着鼓励你，你能做得到。神把这种潜力放在了我们每个人里面，好让我们能行走在属天的非凡健康中，好让你甚至不再需要属天的医治，你就这样一直保持着健康。圣经在这里继续说道，他会为你吩咐他的天使们在你一切的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会用手把你举起来，免得你的脚撞到石头上。这是否意味着任何一个人绊倒、跌倒、受伤的人，某种程度上的人都是失败的人呢？其实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完全使用了神所预备的一切。我不是在谴责任何人，我也曾摔过跤，我也曾努力过。有一次我在跑步时伤到了脚踝，神并没有因此恨恶我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相信你可以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。你可以对耶和华说话，你不仅能在生病后开始使用神医治的能力，我也相信你能开始使用神的保护能力，将疾病拒之门外，不让它进入你的身体。这是他说的，他会吩咐他的天使们保守你，天使们会用手把你举起来，免得你的脚撞到石头上。撒旦也引用过这些经文，他错误地引用了这些话。他在这节经文上加了一部分，又从下一节中删去了一部分。他是这样说的，他会为你吩咐他的天使们在你一切的道路上保守你。马太福音第四章和路加福音第四中记载，当撒旦对耶稣引用这节经文时，当他引用这节经文时，他删去了这句话，在你一切的道路上保守你。换句话说，他是在声明并暗示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不管你是否侍奉他，神都会为你吩咐他的天使们。不管你是否在跟从他，他都会让他的天使保守你。不是那样的，圣经说，在你一切的道路上保守你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走在神为你安排的道路上，我相信你可以依靠他的保护。而当你不寻求主时，你无法依靠这种程度的保护。接着下一节经节说，他们会用手把你举起来，免得你的脚撞到石头上。当撒旦对耶稣引用这话时，他说在任何时候，免得你的脚撞到石头上。所以说，他其实删去了第十一节的一部分，又在第十二节中增加了一部分。撒旦可以使用圣经，但他总是错误的使用圣经，歪曲圣经。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你都永远不会遇上问题。事实并非如此，我们活在堕落的世界里，总会有问题出现在我们的道路上。但这是一个应许，神的天使们会保守我们，举起我们。当我们行走在主的道路上时，就会有超自然的保护。请允许我说，我不相信我们已经从逼迫中被赎回了。提摩太后书3:12说，其实所有想要在基督耶稣里过敬神生活的，也都会受到逼迫。如果你过着敬虔的生活，就会有逼迫出现。这种逼迫有可能只是一些批评，人们会对你翻白眼，并在他们的团体中孤立你，诸如此类，或是因为你不遵照他们强加给你的命令而被解雇。这一切都是逼迫的形式，或者他们会打你，把你关起来，或者杀害你。正如我们在圣经中多次看到的，你并没有从逼迫中被赎回。所以说，如果是因着逼迫，我会忍耐承受这些事。但我相信我已经从疾病和病痛中被赎回了。我不认为我必须得忍受疾病， 我也有过病痛，我也曾经生过病，我也曾收到医生的报告证明我得了不治之症。可是3天后，我又收到了那位医生的报告，证明我的不治之症已经痊愈了。我不认为因此神对我生气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是由此开始的。站在马拉松的起跑线上时，任何人看上去都是很不错的样子。但你要知道，只有那些训练有素、自我控制的人才能超过终点线。任何人都能开始比赛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跑完全程。我们都是由此开始的。我们也曾生病过，我们也得了医治，为此我赞美神。假如我明天生病了，我会相信神，并且我会痊愈。但是我也相信，如果我安居在全能者的荫庇下，并且我把这些话说出来，我的信心就会被声音激活。我相信我能到达一个境界，我不会生病。阿门。我知道我会面临很多批评，会有很多人会认为，嘿，这就是个不切实际的目标。你在为人们设置失败的陷阱，你是在让任何生命会有困难的人感到被定罪。我没有那样做，我服侍过许许多多的病人。当人们生病时，我不会坐在那对他们这样说：“你这个可怜虫，你本不应该一起生病的。”我不会这么做，我会和他们一起祷告。但我要说的是，我们应该朝着耶稣已经提供的健康而努力。这方面有很多经文，让我来读一下诗篇第103章。我的灵魂呐，你要颂赞耶和华，在我里面的一切都要颂赞他的圣名。我的灵魂呐，你要颂赞耶和华，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接下来在这一章的其余部分，大卫列出了其中的益处。第三节说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治愈你一切的疾病，是一切的疾病。他从鹰歌赎回你的生命，赐给你慈爱和怜悯为冠冕，等等许多。有这么多圣经都说耶稣救赎我们脱离了疾病，正如他救赎我们脱离了罪了一样。世人把基督的赎罪切成了碎片，并说只有罪的赦免是唯一适用于每个人的。至于其他的，有一些人痊愈了，有一些人富足了，有些人拥有喜乐，有些人拥有平安，有一些人得到了生命中的指引，但这些并不是会给每一个人的，唯一适用于每一个人的只有罪的赦免。神的话并不是这样教导的，医治是主耶稣基督赎罪的一部分，正如罪的赦免一样。让我来做一些比较。你认为神想要原谅你的是那些大罪吗？至于那些小罪就没关系了吗？例如你到处嫉妒、行事骄傲或是贪婪等等。圣经没有区分大罪和小罪。事实上，圣经在雅各书上2章10节说，那遵守整个律法的人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就成了干犯所有律法的了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你没有违法十诫，但你行事贪婪等等，那么你就干犯了律法。如果你在限速55的地方超速了，你的车速到了56。圣经说你应该遵守管辖你的国家的法律，这是否意味着超速就无足轻重了呢？超速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的后果，但在神看来，你已经干犯了律法。我想说的是，你不应该接受这样的罪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毕竟也是人，这种声音并活在其中。但我不会去杀害别人，我不会强奸或说谎，我不会犯大罪，这些小罪我犯了也没关系。神爱你，就算你犯罪，没有成为他希望的样子，你也可以去天堂。同样的，就医治而言，神医治你的不仅仅是那些大病，不是说要等到你与癌症之类的疾病征战时才开始相信神。你可以到达远离头痛、感冒和各样疼痛的境界。我认为你根本不应该容忍疾病。再说一次，有很多人针对此番话批评我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我在身体上得到的结果比大多数人得到的更要好。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我正在讲的这种态度。 我知道会出现很多批评和反对，正因如此，我在试着努力去平衡，这样就不会有人误解了。但是大多数人会认为我的做法太极端了，他们认为你不应该为着健康相信神，你可以相信神能医治疾病，但要相信你甚至不会再生病，他们会认为这太极端了，这就是他们经常生病的原因。在过去的50多年里，我生过2次病，而这2次生病都是因为我自己的愚蠢。有一次，我一周服侍了40次，一周内40小时。接着在第二周，我服侍了41次，2周内服侍了81次。我真的把自己累坏了，因为我一直在讲道，我没有吃进话语，我一直在输出。你知道，在没给油箱加满油之前就把车开出去很远，那样肯定会冒烟，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。但我真的耗尽了自己的精力，以至于我真的是，我没有夸张的说，我真的是爬到床上，我无法走路。我在床上躺了大约24小时，因为我已经彻底崩溃了。在床上躺了24小时后，我感觉很不错，于是我走到外面去用斧头劈柴。那时候的我没有劈柴器，我劈了很多很多柴，于是我觉得我得了鼻窦感染。接下来几天我感冒了，鼻窦感染了，头也很疼。这是一次，还有另外一次是因为出国，我连续36小时没有睡觉。我坐飞机回来，并且36小时没有睡觉。当我到家时，我建的那个池塘的排水管堵塞了，这样的话，河水就会溢出，毁掉我建的池塘。当时是1月份的科罗拉多州，于是我下去敲碎那些冰，我潜入水中，试着到下面去清理排水管的堵塞。在36小时没有睡觉后，我已经很累了，还暴露在寒冷中，接着我得了感冒。所以我在53年里得了2次感冒，我把这2次都归功于愚蠢，而非真的患病。你不能那样耗尽自己。而现在我意识到，每当我真的累了，首先我的声音就会开始沙哑。我也不知道为何，但是每当我的声音开始沙哑，我就会意识到，嘿，我已经过度劳累了，我要慢下来休息一下。所以我会照顾好自己，我会去锻炼之类的。我并不是说你相信了神，然后就不照顾自己的身体，饮食不健康，不锻炼。你过度劳累，给自己下毒，你抽烟喝酒做这一切的事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一切的事上都有个平衡。我的意思是，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医治，所以你不仅能在生病后得到医治，你也能行走在神的祝福中，我相信你可以阻止疾病。那么你能阻止掉所有的东西吗？我相信若你完美的行走在神的能力中，那么你能。我们中有人是完美的吗？并没有，所以我只是在朝着那个方向前进。假如明天我生病了，这并不意味着我教导的内容是不正确的，只是说明我在这方面还不够完美。当然，我生病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，我上次感冒大概是23或25年前的事了。我就是不生病，我不相信生病。我相信神已经为我提供了疾患不会靠近我的帐篷。如果一个细菌碰到我，我相信他会死。你知道，在华盛顿州有这样一个人的例子，在这个人医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。但因为如此，他的所在地华盛顿州斯波凯市给他颁发了行医执照，他开办了一家医治中心。实际上，他所见证的医治结果比斯波凯的医生还多。当时是20世纪初，那段时间有一场瘟疫，人们在死去，医生们在那努力帮助这些人。他们在类似学校体育馆一样的地方，把所有病人都关在里面。总之，这个人的名字是约翰雷克，他在那里帮助这些医生。有一个人抽搐着，口吐白沫，然后他就死了。正在帮忙的医生看着约翰雷克说：“天哪，真庆幸我们打了这种病的疫苗。” 而约翰·雷克看着他问道：“谁打了疫苗？”这个医生说：“你没打疫苗吗？你在这些病人身边工作，你会死的。”这个医生很慌张，于是约翰·雷克告诉他，没有细菌能再碰我的身体后还活着。当然了，那个医生认为他疯了，于是约翰·雷克说：“我来证明给你看。”他让医生拿了一张透明的玻璃片放在显微镜下，他们插了这些病人嘴里的白沫放在显微镜下。这个病人刚去世，他们插了一些他嘴里的白沫，把白沫放在显微镜下，在显微镜下你可以看到细菌正在活动。约翰·雷克说：“看好了。”接着，他用手指触摸了玻片上的白沫，瞬间一切的细菌的活动都静止了。有些人会心想：“天哪，这真是太棒了！这不仅仅是给约翰·雷克的，不仅仅是单独给某个人的。耶和华已经说了，疾患不会靠近我的帐篷，没有什么比我的这个身体更贴近我的帐篷了。”我相信，任何细菌若是碰到我这个身体，它就无法存活。而且，我也曾一直与艾滋病患者接触，我周围的艾滋病患者们曾对着我咳嗽过，我曾与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在一起，我曾与患有各种疾病的人在一起。可是，我就是没有生病，因为我始终相信着这一点。如果你不相信它，你就得不到它；如果你开始去相信它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也许会生病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所相信的是不正确的，只是意味着这是一个过程而已，你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心才能到达这个境界。而大多数基督徒甚至都还没意识到这一点，甚至都不相信，那就当然不会看到这成为现实。这周我要做的就是向你们讲明，我不仅仅相信属天医治的存在，也相信属天的非常健康是存在的，神会保守你，你不再需要活在疾病中忍受病痛的折磨。